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4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十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黎巴嫩新任总统致贺电，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025年春运正式启动，各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强化服务，确保返乡路平安畅通。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2024年 6.1 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 43.9%， 中国游成为国际新热潮。
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发布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措施，将采取坚定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
美国加州山火灭火进展缓慢，洛杉矶面临最高等级火险警报。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奥恩，祝贺他就任黎巴嫩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黎巴嫩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政治互信增强，人民友谊加深。我高度重视中黎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中黎友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黎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为黎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14号在发布会上表示，2024年我国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2024年1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8.0%， 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7.3%，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 7.6%， 都高于名义的经济增速。人民银行今年将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4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呈现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融资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社会融资成本下降，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等特点。宣昌能表示，
为实现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的目标呢，我们将综合施策拓展利率的政策空间。一是继续强化利率政策的执行，今年呢，我们将进一步降低银行整体的负债成本，缓解银行净息差的压力，更好地平衡银行业资产负债表的健康性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之间的关系。第二呢，是兼顾好内外平衡，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坚实的基础。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当天表示，2024年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跨境双向投融资平稳有序。
2024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总额规模创历史新高，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超过了41万亿美元，国际收支呢保持基本平衡，我国对外投资较快增长，2024年9月末对外资产存量首次超过了10万亿美元，来华直接投资资本金、来华证券投资等资金保持净流入，外汇储备余额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回稳向好态势将进一步巩固，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格局不会改变，外汇市场韧性会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完全有条件保持基本稳定。
新春走基层，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新春走基层》，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观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记录劳动者的奋斗坚守，讲述百姓喜迎新春的幸福故事，在行进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 今天请听超级工程里的新春坚守。采制总台记者钱程，常州台记者邵长健。
1月10号，距离春节不到20天，天气湿冷，江面风大。长泰长江大桥驻现场设计代表周子明穿着厚重工作服，走在刚铺装完成的桥面上，被大风吹得站不稳脚。在一处防撞栏杆旁，他慢慢弯下腰，一手紧握栏杆防摔倒，一手探寻着钢梁上的焊接点仔细查看。
现场的这个施工条件比较复杂，那么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看现场施工是否满足设计要求。长泰长江大桥这一个超级工程责任很重大，一遍遍走，一遍遍仔细看。
与其他国内在建的超级工程一样，长泰长江大桥也创下了多项世界第一：最大跨度斜拉桥、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横拱桥、最大连续长度钢横梁。每次提到这些记录，周子明都很自豪。
大桥的建成也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建桥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的程度。
站在江边远眺大桥，它横跨长江之上，宛如一架白色的巨型竖琴，弹奏着长江之歌。长泰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现场副指挥长李海峰介绍，
大桥的建成将对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清水万重山，每一座桥都承载一份期待。对于周子明这些大桥建设者来说，这份期待也许就是家人的团聚。不过今年建设工地上的最后这个春节，他们依旧在坚守。
我们现场的工人包括现场的配合人员还是要站好这最后一班岗，等到正式交工验收后，就能安安心心和家人团聚。
2025年春运今天正式启动，到2月22号结束，为期40天。交通部门预测，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90亿人次，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郭淼、孔颖报道。
今天凌晨0:02，随着快4159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2025年春运北京地区的首趟旅客列车正式启程。北京西站副站长李超：
我们也是在进入春运之前，把车站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全部都检查到位。
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5.1亿人次，较去年春运增长5.5%。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刘峰介绍，铁路部门今天零时起实施春运列车运行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超1.4万列。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12306预售票和候补购票数据，在条件允许的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大运力资源投放，节前客流高峰期将在热门区段增开夜间高铁。
公路方面，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为3850万辆左右。粤港澳大湾区去年刚通车的深中通道黄芒海跨海通道也将迎来首个春运考验。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路网调度中心负责人徐先卫表示，将通过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对深中通道及周边路段的实时车流量监测。
春运期间的一个车流高峰时段，我们深中大桥呢也将在桥面上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巡查。在隧道里面，我们也将辅助的使用我们的摄像机和我们的一个智能巡检机器人进行一个巡检，来确保运行顺畅和安全。
此外，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日均航班计划将超过1.8万班，旅客运输量预计将突破9000万人次，同比增长8.4%。华东空管局空管中心副主任顾凌云介绍，
保守估计，今年春运期间东南亚、日韩等地区的航班量将有10%的增长，各航空公司呢也加大了运力的投入，航班量呢也将创历史的新高。
2025年春运第一天，各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强化服务，确保返乡路平安畅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午9:40，3万吨级大型滚装客轮吉隆岛号从辽宁大连准时鸣笛起航。这是春运首日由大连湾客运站始发的首趟航班，目的地为山东烟台。 旅客刘雨辰踏上了乘船返乡的旅程。
这次是第一次选择坐船这个方式回家，挺浪漫的，看看海上日落什么的，也能够放松一下吧。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回家。
今年春运期间，大连港首次启用客运自助检票设备，乘船旅客可以通过面部识别和刷身份证自行完成电子客票的核验。大连港客运分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副主任王磊：
相较于传统的面部识别结合人工核验的这种方式呢，作业效率提高了70%。
春运首日，上海虹桥机场的航班量达到783架次，客流量预计为13.3万人次。针对今年春运探亲流、返乡流以及学生流重合、冰雪游、避寒游的旅客增长明显，以及跨国游需求旺盛的特点，东航地面服务部虹桥旅客服务中心副总经理胡世杰表示，将通过增配值班人员、推广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等方式，重点做好特殊旅客的乘机服务工作，保障旅客平安便捷出行。
尤其是无成人陪伴儿童、老年旅客提供了全链条服务，保障好这些特殊旅客。
春运期间，江苏铁路部门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11对，强化重点方向运能补充。中国铁路上海局新长车务段扬州站党总支书记李维维：
安排开行临时旅客列车29.5对，主要开行城市为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徐州连云港等方向。
南京汽车客运站、南京汽车客运南站实行24小时售票、24小时凭票候车，并全面优化服务。无锡启动春运暖冬行动，通过校园接驳车和家乡直通车等服务，为大学生返乡保驾护航。
今年春运期间，河南高速公路总出口流量预计超过8000万辆，日均流量达到200万辆，疏堵保畅压力大。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民警冯雷：
从具体趋势来看，春运前期车流量将逐渐上升，春节期间则会显著增长，预计在2月2日，即农历的正月初五，达到车流量的最高峰，约345.3万辆。而春运后期车流量将逐渐下降。
冯雷提醒，今年春运期间预计有2次雨雪天气过程，车主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规划路线。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2024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6.1亿人次，同比上升43.9%。全国各口岸免签入境外国人2011.5万人次，同比上升112.3%。中国游成为国际新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吕宁介绍，2024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6.1亿人次，同比上升 43.9%。
其中内地居民2.91亿人次，港澳台居民2.54亿人次，外国人6488.2万人次。
过去一年，国家移民局会同有关部门对38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与26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同时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不断优化口岸签证、过境免签、区域性入境免签等政策，积极促进人员交流交往，外籍人员来华数量明显增长。吕宁说，
先后推出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扩大59国人员入境海南试游等18项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举措，主动配合相关主管部门推进外籍人员支付、住宿、交通便利化，有力服务稳外资、稳外贸。
据统计，2024年国家移民局累计签发口岸签证147.6万证次，同比增长 87.3%。大家最为关注的过境免签政策适用人数同比上升 113.5%。特别是全面放宽优化政策后，适用该政策来华人数环比上升 29.5%。吕宁说，
各项利好政策不断推出，让外国游客说来就来游中国成为现实，带火了我国入境游市场。中国游主题媒体流量在国际互联网突破10亿，周五下班去中国成为国际新热潮，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新时代中国之美。
连日来，西藏全力统筹好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加快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陈琴、巴桑拉姆、吕小品报道。
中国地震台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8点，西藏定日县6.8级地震共记录到余震3614次， 目前最大余震为 5.0 级，距主震约9公里。据日喀则市定日县县长扎西顿朱介绍，两次余震虽然造成危房倒塌，但因群众已转移至救灾帐篷和活动板房中，因此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震区国省干线公路电网运行正常。在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严重的定日县错果乡，目前当地1021户4530名受灾群众正陆续搬进安置板房。错果乡党委副书记米马卓玛：
我们错果乡这边目前已搭建完成802间板房，625名群众从帐篷里面搬进板房。现在呢，天气也越来越冷了，所以我们继续发放棉被、火炉、柴火等取暖设备，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在位于定日县长所乡古榕村的过渡安置点，由于近期出现大幅降温，安置点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为群众添置被褥、燃料，并安装调试取暖设备。古榕村安置点工作人员诞增
添置了一些棉被、取暖片，然后燃料，也特地为这两天准备了近十辆卡车的柴火和100袋左右的牛粪，希望老百姓能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
为了解决安置点洗澡的问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前方指挥部向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安置点调派了一辆淋浴车，这辆淋浴车共有12个淋浴间，热水能够持续供应7到8小时。消防救援人员还为安置点的孩子们提供了洗漱包。
暖不暖和里面？
暖和，舒服。
在定日县曲洛乡错昂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应急心理研究队为错昂村的儿童开设了心理疏导和体育运动等课程。队员谭希仁说，他们将和这里的孩子们共度春节。
我们成立了两个足球队嘛，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两个村的，我们两个点的这些小朋友们会有一场友谊赛，锅庄是必不可少的嘛。然后其他的我们还会有一些益智类的这种游戏啊，类似于春晚这样的一个性质。
新一轮较强冷空气昨天起自西向东开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给我国中东部大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预计，14号到1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6度，局地可达8度以上。
北方地区基本上主要降温是在14号，南方地区的话基本上是在15号，温度降幅相对稍微大一点的在山西太原附近啊，还有江淮像安徽合肥啊，还有黑龙江哈尔滨这些地方，局地的降温幅度可能会达到80度左右或者以上。此外的话，我们考虑15到16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以及西藏西部还有一些小的中雪的一个天气，我们考虑16号以后到21号以前的话，全国大部的话天气都是比较晴好的，降水也是比较稀少，冷空气相对也是比较弱。
其中在内蒙古、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风力较大，建议受影响地区做好搭建物的防风加固。
另外的话，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包括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和黄淮等地考虑会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另外东部和南部海域也会有6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
气象专家提醒，自2024年12月以来，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无明显降水，预计未来10天降水依旧维持偏少态势。江南东部、华南等地未来3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天干物燥，公众需提高安全意识，要格外注意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安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5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325条，运营里程10945.6公里。
国家电网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新疆外送电量达1264亿千瓦时，连续5年实现外送电量破千亿，年均增长4.6%。
我国首个百万千瓦级居民虚拟电厂今天在江苏启动建设。2024年10月底，江苏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江苏第一大电源。
我国南极中山站日前首次利用我国自主卫星实现高速网络通信，网速达到近100兆，相当于由以前的 2G 网速提速到 4G。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新的人工智能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滥用出口管制，恶意打压中国，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美两国和各国工商界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采取坚定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制造新的发展鸿沟。美方为维护霸权，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开始搞三六九等，分远近亲疏，其根本目的是剥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推动发展的权利。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坚持开放而不筑墙、互通而不脱钩、平等而不歧视，打造开放、包容、普惠、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让人工智能的红利惠及所有国家。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斡旋方14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进行谈判，以敲定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的剩余细节。有消息称，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协议可能在14号当天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4号，一名接近加沙停火谈判的巴勒斯坦官员称，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的条款正在进行最终确定。该名官员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以色列官员13号在同一座楼内展开了非直接对话，双方就协议细节所展开的技术探讨花费了大量时间。协议规定，在为期42天的停火第一阶段，以军可在费城走廊保留驻军，并在加沙东部和北部边界保留800米的缓冲区。以色列已同意释放其关押的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哈马斯将释放34名被扣押人员。不过，以色列官员此前则透露，哈马斯释放人数为33人。在停火第一阶段执行的第16天，各方开始就停火协议第二和第三阶段内容展开讨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
以色列方面来说，代表团是级别最高的谈判代表团了，所以这也说明这一次谈判可能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哈马斯说，我们的那个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人很快就要获得自由了，所以从各个渠道的信息看，这次可能确实是最接近达成停火谈判的一次了。
此外，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导弹部队当天早晨实施了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使用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地区的以色列国防部。他声称，导弹精准集中目标，而以色列的拦截系统未能成功拦截，这是在12小时内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实施的第三次行动。
关注俄乌局势。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13号夜间及14号凌晨对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图拉地区、罗斯托夫地区、坦波夫地区等多地遭到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4号称，乌情报部门向俄企业投毒，嫌疑人已被逮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称，在西部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家军工企业内挫败了一起投毒事件。据了解，嫌疑人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向该军工企业员工投毒，目前嫌疑人已被拘捕。截至记者发稿，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今天已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此前没有发布预告。有消息称，皮斯托里乌斯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举行会谈，讨论进一步援助乌克兰的问题，并交流前线局势。 据路透社当地时间13号报道，一名欧盟外交官透露，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瑞典日前联名致信欧盟，呼吁降低对俄罗斯石油设定的价格上限，以进一步减少俄罗斯从石油贸易中获得的收入。此外，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13号提议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以解决当前困扰双边关系的天然气过境运输问题。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邀请菲佐17号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
美国加州南部山火已经持续肆虐一周。加州林业与消防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加州各地共有124起山火，总过火面积超164平方公里。山火已造成超过12300栋建筑被烧毁。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特别危险状况警报，提醒当地居民未来数日可能面临新一轮强风加剧火情的状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根据公布的数据，在加州南部的几起主要山火中，规模较小的赫斯特山火有 95% 得到控制，目前过火面积约 3.2 平方公里，规模第二大的伊顿山火是57平方公里，已有 33% 得到控制，而规模最大的帕利塞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96平方公里，目前有 14% 得到控制。目前洛杉矶县已疏散15万居民，其中超过700人住在临时避难所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加州林业与消防局表示，尽管目前一些地区的火势已经被扑灭，但这些区域也并不安全，未来火势仍可能重新蔓延扩大，整个地区的民众都应做好疏散准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哈里斯听取了加州山火的最新简报。拜登称，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被部署参与搜救、空运支援及物资分发工作。拜登表示，洛杉矶的重建工作将耗资数百亿美元，他呼吁国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此外，洛杉矶县高级法院当地时间13号共收到两起独立诉状，起诉方均为在伊顿山火中房屋等个人财产被毁的居民。起诉书说，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没有及时清理输电设施附近的易燃草木，且没有在极端天气来临时及时切断电力供应。视频、照片和当地居民目击报告表明，该公司运营的电力基础设施引发了伊顿山火，故该公司需对火灾受害者负责。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宪法法院14号举行总统尹锡悦弹劾案第一次正式辩论，由于尹锡悦缺席庭审，辩论仅持续四分钟左右。韩国宪法法院宣布，第二次正式辩论将于16号举行。
美国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13号发布关于美现任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相关案件的最终报告。报告指出，亨特·拜登涉嫌违法，拜登总统对其进行赦免，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表示，欧洲国家需要重新考虑其支出重点，以增加国防预算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北约的最终目标是这一比例要达到 3.6% 或 3.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赵初南，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